现在就成为 Joy to Know 就去学线上课程讲师，用你热爱的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跟着我们的规划走，三个月就让你的课程上架咯。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之一，我叫 Samuel。
大家好，我是 Angela。
Hello Angela。
Hello。
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跟职场社交有关的主题。你之前会跟你的职场的同事有社交吗？
一定要的吧，如果不社交的话，那感觉会就是工作也没有办法做好，或是要协调的时候都不太好协调。
那可是你们社交是社交到什么程度？你们会约一起去唱 KTV 吗？还是说就是只是上班偶尔聊个天这样子？
我的话仅止于上班的时候稍微聊个天，下班的时候可能不太会约的那种。
其实就是维持一个礼貌嘛，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我以前就是工作的时候，我的同事几乎都是年纪比我大的。
哦，其实我也是耶。
真的
哦？对啊，
所以我对啊跟他们社交比较像，他们的年纪可能都可以当我爸妈的年纪。
哦，差这么多。
对，所以就是维持一定的礼貌，然后偶尔聊个天，但是不会特别约出去玩或是干嘛。
我也是一样，基本上我跟我同一天入职的那个人也大我大概2岁3岁，然后在大一点就是大概30几岁，我那时候才刚毕业22岁，然后再往上就是都是40-50岁，几乎都是比我大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其实都是我爸妈的年纪，有的可能比我爸妈还要年长这样子。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我上班我也比较不擅长跟陌生人聊天了，然后那些人又都大我蛮多的，就不太知道要怎么跟他们聊天这样子。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其实我还蛮不习惯的，就是那个跟我一起入职的那个同事啊，他看到人啊他就会说圈圈姐，
其实都可以当你爸妈。
对，因为我们部门刚好除了我以外其他全部都是女生这样子，那所以都是什么什么姐什么什么姐这样子。但是因为他叫了嘛，所以我也得跟着叫什么什么姐这样子。但是我其实在之前求学的时候我有打工的时候，我们的跟其他同事也是其实年纪也是有的差蛮多的，可是我也是都习惯性的只会叫名字而已，比如说小明或小华，我也不会叫什么小华姐小明姐这样子，就是变成我在那个场合就要跟这群感觉都是我叔叔伯伯阿姨那个年纪的人，然后我要叫他们叉叉姐，或到别的部门可能要叫叉叉哥，我就觉得老实说还蛮不自在，而且就真的也不知道我要怎么跟这种叉叉姐或叉叉哥交朋友，因为他们就是年纪比我大那么多，而且也平常的话题什么的聊的，可能我会聊吃什么，他们可能会聊健康啊、健检啊、保健什么之类的，那话题也有一点搭不上，然后但是聊那种什么那你最近身体怎么样之类的话题又不是我
很奇怪，
不是我平常擅长聊的话题。
对，
所以我就像你说的，就是保持一个礼貌啦。那如果他们有讲话聊天聊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我比较听比较多。那你呢？
我的话其实我刚好就是我之前的工作，然后我们大家都是叫英文名字，所以就不会有那个就是辈分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不管他的年纪或是他的资历比我深，我都会叫他英文名字。那你会觉得就是这种会比较好吗？
我觉得会，其实因为你就叫比如说什么 Kevin 什么 Cindy，
对，
就好像比较叫得出口。
对，
你讲英文名字也还好，还好你没有遇到那种像什么 Cindy 还要叫 Cindy 姐或者是什么。
对，我们没有这样子叫。
对啊，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比较自在啦，叫那些哥哥姐姐他们也不是我哥哥姐姐的年纪啊。
嗯，就有，其实就是维持一个职场大家都这样叫，所以你也跟着这样叫。
对啊，真的真的只能这样，我也没得选，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看了那个同事 跟我一起来的同事，他就直接脱口而出，因为他有其他工作经验的，所以他很可能很习惯就是叫人家什么什么姐或什么什么哥这样子。
对，
那他都直接讲了，我也不可能，
你不得不，
我也不可能说哎叉叉这样子，那不是我白目吗？
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种职场文化嘛，这种有一点社交文化，我其实老实说没有很习惯，但是你好像不得不遵守。
对，
然后我自己会觉得到头来就会变成没有办法太真的把他们当朋友融入这样子。
哦，对啊，
对啊，因为
就会比较像晚辈的感觉。
对啊，因为像我叫我的朋友，我一定都是叭叭叭安装。通常越熟的朋友越不会讲求礼貌嘛。
对，
就是讲话有时候甚至可能会讲一些脏话啊或什么之类。可是我在上班，我根本就不可能像那样子对朋友的方式去对这些人。这会变成说，这让我的职场社交变得有点困难，因为我会觉得又要亲近，可是又要保持某个距离，你必须要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这样子。
嗯，
对啊。
那我觉得其实是看就是那个公司的氛围吧。
嗯，
有时候去的公司如果是大家都是比较守规矩，或是比较那个公司的气氛是比较就是一板一眼的嘛，就是会比较。有些是比较按照规矩来的话，那可能就不太适合跟
开玩笑吗
之类的吧，就会比较难打成一片吧，就是会比较可能是要待比较久，
还是跟产业也有关系啊？因为
我觉得可能是
因为感觉啦，我虽然没有进去过，可是感觉像比如说科技业或是外商，可能会有比较多是年龄层跟我们比较相近，除此之外文化上也会比较没那么注重长幼有序啊尊卑的这种概念，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差吧。
哦，对，这样我就想到我之前就是在实习的时候，我们的公司算是比较大公司，然后那时候的老板他其实是待过外商公司的，
对，
所以他出来开这家公司，他就是比较走国外的公司的氛围，所以他就是会想要让整个环境是比较年轻比较
有活力是
不是？对，所以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之前就有看到我那时候的老板，他就是穿着夹脚拖，办公室中间有一张大会议桌，然后他就穿着夹脚拖，然后他就把鞋子脱掉，然后穿着短裤这样，然后他就翘脚跪在那个桌子上。所以你看，就是我是实习生，我刚进去看到老板其实他是很轻松或是很不拘谨的那种态度的话，那我们其实也不会到太拘谨
哦。
对，所以其实大家好像都会蛮习以为常，就是老板有时候就会跟老板开玩笑啊或是聊天什么，所以那时候的氛围是感觉比较轻松。
嗯，
我那时候的氛围是这样。
那这样你有觉得你在实习的过程中的所谓的职场社交，你有觉得比较顺利吗？或者是说比较没有那么不自在吗？
会比较有帮助吧。但那时候刚好我实习的时候，我的那个部门的主管啊还有同事其实也是年纪稍微比我大一点的，我们也刚好都是叫英文名字，然后就是我们中午的时候会一起去吃饭嘛，因为叫英文名字就感觉比较大家都是比较平等比较平辈的感觉。
对，
所以就会好一点，就不会有那种就是
比较聊得来吗？还是说就是比较不会太不自在？
对，比较不会太不自在，稍微可以聊得来。
那还有联络吗？
现在都没有，就是维持一个当时的和谐的氛围这样子。有一些互动啊，然后我觉得对工作会比较顺利。
对，
就是要协调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点。
但是你会觉得这种关系还是就是仅止于职场社交，不会到深入到变成私人的交情朋友那种感觉，对不对？
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工作上的时候我们会聊得来，然后觉得好像还不错，然后会聊天什么的，但是出了这个工作之外就不会了，
就是下班了就是下班了。你要过你的生活这样子。
没错，
我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会觉得其实看情况，像我之前打工的时候就比较会有私交，跟这些就是在打工的职场上认识的一些朋友，不过也都是跟我年纪比较相近，就是不会差几岁这样子，跟比较大的也很难真的有什么私交这样子，也是就是 下班了就下班了这样子，但是跟比较年纪比较接近的啊，就还是比较聊得来，就对，在打工的时候反而就是可能工作结束了还会一起吃饭或是干什么之类的，就感情比较好。
嗯，
可是上班之后真的就比较不会，反而就是必要需要一起吃饭或什么之类的，否则
部门聚餐，
对，否则我感觉我好像也没有真的在我自己个人也没有在维系那个或者是去说去延伸那个职场社交的那种关系，但就是仅止于工作上。因为我那时候工作是行政，所以老实说除了固定的事情做完之外没什么事的时候，我其实也不太会参与跟其他人的聊天。但是像我有一个同事，他就是蛮爱聊天的，他就是会找他的左边右边啊前面啊，他不能找后面，因为后面是主管，但是他就会找他会找那个跟我一起入职但是另外一个人，他是女生这样子，那他们两个都是女生，然后他们会聊起来这样子，然后他有时候还是会找一些前辈啊，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他会找我聊天。我觉得他其实就是那种算是
社交花，
对，社交花吗，就是喜欢讲话，因为有些人就是不太爱讲话，可是有些人很爱讲话，
对，喜欢就是跟人家相处，
对对对，喜欢跟人家沟通啊，聊天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虽然我不会主动跟人家讲话，可是像那个同事他会找我讲话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回一些话这样子，试图稍微参与他们的话题，可是有时候又那个话题又有点走太远，或者是我觉得有一些是可能是女性话题或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我好像我也不太知道我要怎么去介入或者是说去参与这个话题，比如说如果他们在聊化妆品，我也不可能走过去。
我也会用这个。
对啊，因为我就没在用嘛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聊这个天这样子。
那你觉得就是你观察到他就是比较喜欢跟大家聊天，你会觉得他工作会变得比较顺利吗？
老实说我觉得刚好因为我们这个部门是行政部门，所以我觉得没有比较顺利，因为大家都做各自自己的事情。因为我们工作比较不像是业务性质，或者是我觉得我们好像大部分都是就是部门内自己的事这样子。
对。
那说真的要跟部门外的人打交道的话，我觉得没有那么多，最多就是比如说你要把这份公文送去给人家盖印章或者是签合什么之类的。那像这种东西你会聊天或不会聊天他也还是要给你过啊，所以我觉得好像工作上并没有真的变得至少就我的观察他的工作上并没有真的变得比较顺利或者是比较不顺利，我觉得都没有。
那我觉得可能业务性之类的会的工作会比较需要就是你跟别人就是打好一定的关系。
对，我觉得可能也有看公司规模或什么之类的吧。还有像就像你说的就是业务性质的可能会比较有关系这样子，因为像我就偶尔啦会听到人家在讲隔壁部门的八卦那可能就会有什么比如说这个人被排挤啊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对，
那 maybe 长官比较不喜欢他，他就比较不会被分到比较重要的事情或者是说给他做比较多的杂事。我自己观察被其他同事在讲就是好像有点被欺负的人，感觉起来他是比较像是不善交际的人，所以我觉得还是会稍微有一些影响在业务部门，但可能也要看说你有没有得罪那个长官啊，或者是说那个长官的性格是他会给你稍微的刁难你吗，还是说他也是就是公事公办这样子。因为像我觉得我们部门其实就是行政，那行政我觉得其实感觉起来也有点像是公务员，每天就是做一样的事情，那做完就是下班。所以我觉得反而没有什么太会有刁难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存在。那你呢？因为你算是资讯业，你观察到什么职场社交造成的比较好吗？或者是说像我刚刚讲这种被排挤啊或什么之类的状况？
那我就想到我之前就是其实我的工作性质比较像是我会到客户的公司去服务，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公司的团队有几个人，然后我们就是一起派驻到客户的公司，客户公司的人他们可能就是跟我们 我们团队的其中一个人可能很好，所以他有时候就是会互相拜托的话会比较方便。比方说那个客户他来，然后他说可不可以请我们的人帮忙处理什么事情，那我的那个同事他就会答应，因为他们比较好。
对。
然后有时候可能我们团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协助，然后需要请客户端那边做一些处理的话，那我们就会派那个同事去。
就变成说其实是刚好是两边公司的合作，所以就是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感觉，好像比较好讲话。
对，就是比较不会一板一眼。
就是不会那么死的要遵守某个 deadline 或规矩或是什么特别的情况。就还是可以稍微的有一点弹性空间这样。
对啊，然后其实因为我们那时候派驻是进到别人公司嘛，然后我们有特别一间小办公室。
对。
然后那间办公室都是就是派驻的厂商，然后都是大家都坐在那里。
对。
然后那个客户那边的人就是会蛮常进来找我们聊天，
哦，
找我的同事聊天。
对。
然后就常常看到他每天又来报道又来报道这样。那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是，有时候因为对方的我们客户的公司是大的公司，
对，
然后他们公司部门就是其实常常会就是请一些饮料啊，或是部门可能聚餐啊，或是干嘛，
嗯，
然后他们就会拿到很多点心之类的，
对，
然后他们有时候吃不完，或是他们太多，他们就会想到我们就会因为我的同事跟那客户比较好，所以我们整个团队我们都有得吃，
还蛮赚的哦。
对啊，就是有时候有时候饮料他们多点了几杯，然后他们就会送过来，就会想到我们，然后他们就会送过来给我们喝，问我们要不要，然后我们就会很开心，我们说好啊这样子。
哦，那我觉得这个职场上的请客文化好像也是我自己能想到职场社交可能唯一比较明显的好处，好像也是这样吧，就是像你说的时不时的会有食物啊，零食啊，饮料啊，甜点这些东西可以被人家请，感觉还不错。
对，
我那个时候跟我坐隔壁座位的一个同事其实关系还算不错，所以他偶尔也会请我喝饮料，那因为我刚好也比他稍微年轻一些些这样子，然后他就是会比较照顾我啊，或请我，但是因为我们是不同部门，所以只是刚好座位是在隔壁，所以没有业务上没有什么交流，可是可能偶尔会聊个天，
因为座位很近。
对，然后或者是偶尔去吃个饭请我喝个饮料啊，但是其实我们部门还蛮常收到什么饮料啊，或者是什么食物啊，
哇，
有的没的。有的时候是可能有些人升官，我觉得这好像也有一点是某种职场社交嘛，或者是有点像是办公室那种不成文的规矩。
嗯，
就是只要有人升官啊，或者是职等，或者是他的被加薪，他可能就会被要求要请客。
可是其他人怎么知道他升职等或是加薪，或是
因为会公告，因为我们公司就是会公告，可能在年终啊，或者是年末的时候会去公告说，有谁被调整了，被升职啦，或者是加薪，我是不知道啊，但是升职会被公告，那升职被公告，所以大家都看到，所以升职一定会加薪，
嗯，
应该是吧，因为我们是有那个职等，
对，
应该是从职等去看那个薪水的急剧，所以升职通常他可能职位没变，可是他的职等变高了，那表示他可能就被加薪。
嗯，
所以那个名单会被公布出来，所以好像大家就会有一点不自觉的要请客。那但通常都是，你的职位越高，你是主管，你要请的东西就越多嘛。我是听说好像，比如说那个名单出炉了之后，某个部门有几个人有升职的，他们就会自己说一个金额，然后把这个金额就是大家分配的，然后去买一些什么东西请全部门的人吃。
哦，所以是请别人帮忙订东西或是想要请什么？
也不一定，我不是很知道，因为我没有升职这样子，所以我没有请过别人，我只是就是刚好有时候都会拿到一些饮料或什么之类的。好像有时候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主管可能也会买一些小东西，麦当劳请大家吃这样子，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刚到部门的时候，或者是我要离开的时候，
欢迎会，
就是主管有时候就是都会去买一些东西请大家吃。
对，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不是主管，但我不晓得主管会不会因为这样觉得压力其实蛮大的，因为你必须要请客，就算不是很熟，但感觉好像那就是一种 社交文化，
对，
就变得不得不这样，
而且都贴出来了，所以就是、
啊、
可能大家也会暗自期待说，哎，这个人升官了，那我就是他是不是会请客啊，或是请一些小点心啊？那如果这个人没做的话，那其实就是可能其他人不知道会怎么看他，就会有这种无形的压力在。
好像是这样，有时候都那种文化都是不成文的，形成在这个职场上的一种某种氛围吧。可能真的蛮看公司文化的、
嗯。
像我们公司聚餐基本上都要喝酒。
嗯，
然后
那你需要应酬吗？就是人家喝你也得喝。
对，应酬不是限于对，就是不会对客户，因为我们是行政职。
对，
可是部门的聚餐或者是说比较大跨部门的聚餐，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小的部门嘛，那还会有上层的那个部门，如果是那种比较大的部门的聚餐好像都会，或者是尾牙，我听说尾牙的时候都一定要喝酒，这样很多人都是喝到回不去啊，然后或者是睡在附近啊，对啊，而且就是不能不喝，基本上是不能不喝。
那可是如果真的有人没有办法，身体没有办法喝怎么办？
应该就是除非你有真的很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你是酒精严重过敏，
对，
你可能可以跟他说，哦，真的是严重过敏，我喝了会住院，
对，
那他们可能比较不会
强，不敢要求你，
不敢要求你。可是说真的，谁知道那个心里会不会有那种觉得啊，你现在扫我的面子啊，
嗯，
或是不给我面子这样子，不知道啦。但是像我观察到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部门聚餐，然后那个比较高的长官来的时候，有一个女的长官，她比较高，她就说她不喝酒。她那时候说法是，我今天不太舒服，所以我今天喝水就好。可是因为她的职位是很高的，所以其实大家也不会
说怎么样
说什么，因为基本上在场所有人几乎的职等也好，职位也好，都是比她低这样子，所以大家也是
长官出马都说不能喝的。就是底下人也不会硬逼他喝的。
对啊，底下人怎么逼他喝？就是他的职能就已经几乎可能是总经理之下了，
嗯，
大概就是这种职位了。那总经理也不会特别逼他喝嘛，因为就是他们这种职位那么高的人都讲这种话，基本上就算再高一层，可能也不太会去硬是去要求。
嗯，
可是因为像我就是刚入职的小伙，该喝就是得喝啦。
嗯，
对啊。不过后来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尾牙是办在线上尾牙，所以尾牙我就不需要喝，那就只是一个部门聚餐，
哦，
也只喝啤酒，没有喝那种很烈的酒。所以虽然我平常不喝酒，但是啤酒加上这种人情压力，我喝的好像没有太严重。可是我刚好没有升到，我刚好只有参加过一次尾牙，之后就没有再继续。
嗯，
对，
所以有时候一些请客文化也是大家在职场上会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对啊，
就是要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有时候该要请客的时机，或是该要就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好像都要顺着做这样。
对啊，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就是，因为这种东西都有点变成像是不成文的潜规则，
嗯，
它变成是一种你必须遵守的东西，所以反而就让我没有那么享受职场社交，就会变成我会觉得职场社交也是我工作的一环，
嗯，
但是如果是就是我的业务上并不需要接触的人，我能免则免，我就是来这边工作，我做好我该做的事情，领我该领的薪水，然后我就是下班了就结束这样子。
对，所以还是会看公司的性质，看你就是职位上职务的性质。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公司整体的
氛围
啊，像你们公司会要求一定要喝酒？
我们公司其实还好耶，因为我之前工作的时候，像我们尾牙或是聚餐，有时候其实是办在中午。
对，
中午大家其实也不会喝酒。
那也是啊，哦，
而且我们可能聚餐是聚可能半天，或是吃完饭我们结束后还得回去工作。
对，
所以大家也不会在那个时候喝酒，除非老板说好啦可以喝啦之类的。
对，
但没有发生，
不过也没有硬性要求。
对，没有硬性要求。
对啊，那我觉得就还不错，除非你很爱喝酒啊，像我个人是不喜欢喝酒，所以当然就觉得有点困扰，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诶，尾牙可以办在一个就是比如说办在中午或什么之类的这样，
嗯，
因为像那种比如说同事之间请客也不能请酒嘛，
对啊，
请一杯饮料而已。有时候我觉得 职场社交变成聚餐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好像又有点在加班的感觉。
嗯，好像那个聚餐其实不是真正放松的时刻，大家还是时时刻刻
其实还是在上班。
对，保持上班的状态。
对啊，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职场社交的经验呢？你觉得职场交友就是社交啊，是必要的吗？还是你真的享受这个职场社交呢？欢迎你们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哦。那我们今天的就要播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